不过长发先生已经到了，送尽只知菩提难归，唯一所行是帮助资粮，为利有情共愿大觉成。诸佛长发先生三宝尊，从今只知菩提无归，为以所修适当助资粮，为利有情共愿大觉成。诸佛长发先生三宝尊，从今只知菩提无归，为以所修适当助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者。诸佛长发先生三宝尊，从今只知菩提无故，为利所修适当助资粮，故愿大觉者。哦，扎西德喽，大家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中论里面的一些内容上面做一些宣讲。因为就是龙树菩萨，首先先简单介绍一下龙树菩萨。按照佛法大乘佛法的传承来讲的话，就是说身见广心，这种身见派广心派，这当中呢就是龙树菩萨属于身见派。所以大乘佛法的这个最主要的就是弘扬者，就是龙树菩萨和弥勒菩萨。所以说按照大乘佛教，我们就像说菩萨戒的时候有这两个传承嘛，龙树菩萨演习的这个传承和弥勒菩萨的这个传承。所以我们就是说算是，就是龙树菩萨算是我们大乘佛法的就是宗师，最根本的这种弘扬的人。所以他的一些著作很多，所以我们就是以前比如说像亲友书呀，也讲过，然后其他的一些个别的地方，就是以前在国内的时候也讲过一些关于龙树菩萨的一些教典，比如说我们那个什么像因缘心论颂，就是因缘心论这个然后可能大家比较普遍的有的，比如说菩提心事论这一类的。然后中论的话我们是第一次就是讲，然后但是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是说全部要讲的话花的时间比较长，可能是需要比如说每周两节课这样的话，如果进度快一点的话，那可能就是也需要一个或许半年左右，如果放慢一点的话差不多一年。所以我们就在想说因为这个缘起吧，就是讲中论的一个缘起，也是说受到尊者他们的鼓舞，说应该就是多大家多学习大教典。因为就是在藏传的一些传统当中，就是在一些学院里面可能学的比较多，也不是每一个人学。那其他的实修的这种的话，就是广文的这种班智大师的学问派的那种的学习的话，可能接触这些无论的比较多。那也不是说只有这无论是吧，就相关的就很多。那尼玛派的就像以前一家直江班他也创立的左心西日藏，他们那边的话也有堪波坚格创，就是有十三论的大教典为准的一些课程。所以基于大家都是需要上班的人了，然后或许不太适合就是特别沉长的，尤其在西方社会更是如此。如果说一些简单的解除困乏紧张压力这种的课程的话，肯定还是很多人现场马上受益，所以比较多。 所以如果你说从大教典这样讲的话，估计没有太多人就是有这个时间和耐心去听。所以这个基于这个原因吧，在外面好像目前讲大教典的肯定是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很多吧，但是能看到的地方也不是那么多见，大部分都是比较短的一些课程。所以当然那些课程很重要，我的意思是不论长和短，大家的理念不同。然后在这个内容当中呢，就是说宗旨一在开始他的一个就是建议上面的是什么样的建议呢，就是说讲授这个课程的时候，他可以就是这个当然在宗喀巴大师的一些论著里面也有的，就是说他宗喀巴大师对于中论有注释嘛，释论，所以在那个里面也有这样的建议，就是说大家可以学习就是26品、18品和24品，这个也是尊者建议的，也有这个。所以但是在宗喀巴大师的所建议里面呢，就是从18品开始，然后24品，然后就是有就是一品这样子。他这个有一定的因缘，就是原因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好像是不是那个是不是这一共只有27品呢，先把26品先讲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都有他的一个安排的合理性。所以这个选择的什么呢，就是选择他的一个要点，把主旨讲出来。所以可能我们也是这次就是循着这个方式来跟大家就是分享这个内容。所以说所以是26里面呢，就是先是讲到12缘起，主要是因为12缘起的内容可能大家都听过，但是因为侧重点不一样，各个法师的讲法都有一些那个所以说这个本身叫中观根本慧论，就是说意思是根本的智慧，就是在藏语里面我们就是造习人，就是根本智慧的意思。当然也是讲因缘起性空的这个道理，从大乘佛法的这个见解当中，然后没有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呢，算是四拜论和中论当中呢，并没有把它分开成后面延伸出来的这些很细的这个见解来讲，应成派或者是自续派这些看法来讲。所以这个当然中论呢，就是基于般若经，就是它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基础的就是般若大盘般若经，般若十万颂八千颂，这个就是也是佛的有关于空性的很细致入微的讲解的智慧。所以当然这个经典呢讲了以后呢，并不在人间是吧，就是从龙宫就是迎娶，也是由龙树菩萨迎娶过来的。所以讲到十二缘起以后呢，就是说进一步，因为有讲到十二缘起，好像有这个轮回，有无明啊，什么都存在，就是生老病死都在当中发生。这样讲的时候，人会想说好像这个现象是有一种的实有的，所以讲十八品是说人无我的这种的见解，从这个角度去就是人无我这个当中呢，就是在讲这个内容。然后进一步来讲的话，就是说因为有讲到无的时候，不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是吧，就是有些人会不太理解说没有自信和不存在的这两种的差别，就是根本不存在的这种的很没有自信，所以为此呢，就是说相对的世俗地的显现是程序的，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讲24品这个部分，所以说会讲到这个四地啊或者是三宝 种种的这些内容，然后就是这个不存在，并不是说断边的这种的空。然后对于讲到这个，就是说我们讲的空显现方面理解，然后就是对于就是空是不是真实的存在，那种有一个空的空执嘛，有实执以外还有空执，所以对此呢就是讲这个法无我的这个道理啊，这些内容，所以这个也是结合这个22品这样来讲的，所以然后更进一步来讲，就是增加这个第一品，就是彻底讲的这个见解。所以在就是是刚才我讲的，就是郑立海，就是东方巴大师，在这里面也有讲到说，应该是这样讲是比较好的，去讲到无我、人无我、法无我这两种，就是人法俱无的这个道理来讲。所以按立这个26品这个方式，然后再接下来就是18品，再接下来就是24品，这个方式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那个宗喀巴大师当中呢，就是没有讲26品，就是先直接从18品开始，然后24品这样子，然后22品，所以原因都是一样的。所以当然一品主要是就是无自性的这个见解上面更加深入的去讲了。当然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就是通整个完整的这个就是法义上面自己去看，或者是因为有很多法师也有讲的，所以大家可以在那些地方呢可以听。所以就是有时间的情况下呢，大家很随喜，就是读这个所有的内容，或者学习所有的内容。所以我们除了这个讲的这个，原来我也在想着就全部通讲一遍吗，还是怎么样？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论点，就是选了一下，就最后还是选中论是根本的一个论，所以应该讲这个。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早上的时候也做了一些梦，好像也是挺好的。然后好像天空当中有很多的那种大鹏，就是很多大鹏。然后我觉得比较吉祥，因为我们这是本尊的象征。然后也有这样子，所以我今天选的时候，照片选了一个头上没有那种六条蛇呀，或者是七条蛇、九条蛇那种蛇的有吗？六条蛇吧应该。有些画的里面有七条这样子，但是就是应该说大鹏和蛇的这种还是有一点就是不合适嘛，所以我就没有选那个照片是有那个，但是本身应该说我看的时候好像就是说在虚空当中这样就是显现的，并没有就是落到地上，或者是就是往地下来，或者是很远远的高空当中可以看到，就是不是一只大鹏，好多这种的大鹏。所以从一种的来讲的话，应该是说有这个是一种那种思辨的那种，有些内容上面有一点思辨的那种内容，所以也是挺好的一个缘起。然后所以在龙树菩萨的生平传记这个上面呢，有一些里面就是讲到比较多，就是说就是真正就完整的一个传记目前是没有的。但是在一些就布顿大师也好，或者是像达热那塔他们的一些著作里面呢，就是也有一些就是记述。然后也有讲到说他小时候这些，和后来有一些做学问的人专门去考察龙树菩萨的一些生平啊，或者是他的过去的一些蛛丝马迹的痕迹，这样子的话，那当然这些上面还是有一些不同嘛。 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解释稍稍做一个解释龙树菩萨的生平的话，也有一些是传统的藏地的那种的一些解释的方法，那就是一个讲法，所以或许可能就是先说一下那个可能好一点吧。所以地方上面的那些也有一些出入，就是当时他应该说现在的那些应该是看到塔克邦吧，有一些人认为是那边，另外有一些就在他的旁边，这应该是靠近南方，印度的南方的一些地方。所以有一个就是按照传统的藏地的传记里面有的一种说的，就是龙树菩萨出生在婆罗门家族，这个是都是一样的。然后大概是就是在一世纪中中叶或者是二世纪初，有这样的一个大概的范围，也没有办法说清楚很具体的。所以就说现在的是那个算地点的话，就是有一个地方叫马哈拉西达，马哈拉西查，还有就是安达拉普拉德西，就那边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小的时候出生的时候，一些经典里面没有出生之前，佛的一些经典里面，像比如说楞伽经啊，这些里面有大法古经、大云经，好像这些里面都有一些提到他的名字，说将来会弘扬佛法呀。但就是说有一些讲的好像就是时间上面，虽然这个名字是有点对的，但是时间上面佛讲的说他将来会出生的那些上面的算法有点不同。所以说据说他出生以后呢，有人预言就是他只能活七天，所以他的家人呢就是做了一些善事，包括供养僧众啊，100个人的僧众，这样以后呢就是延寿，就是做一些延寿的祈福法会之类的，然后长就是寿命延长七年这样子。然后后来呢，还是他的父母亲对他很担心，把他就是在7岁的时候送到纳兰陀寺这种样的说法。因为纳兰陀寺的时候，有些人当时认为纳兰陀寺那时候并没有像后来的那么样的规模了，也是很早的时间在这里。但是是不是纳兰陀寺那时候不存在，还是应该存在的。因为真正非纳兰陀寺比较成大规模的时候都是4世纪左右，到11世纪、12世纪、11世纪12世纪初的时候吧，就是11世纪末的时候就毁了嘛。所以应该是3世纪左右都有了，因为大概纳兰陀寺的辉煌的历史有770多年的历史。之前也有记载说之前是有寺庙那种，但是没有说变成很大的学术重镇那样的，但是是一个学习中心。所以按照藏地的这个说的，就是7岁的时候他去纳兰陀寺。所以在那边呢，他就是遇到佛教的上师，包括我们昨天说的萨拉哈。然后在那边呢，就是在萨拉哈的这个建议下呢，他就是决定说念诵阿弥陀佛的心咒，然后他能够比较长寿。所以龙树菩萨其实也是这样去做，然后才正式的出家，就是在纳兰陀寺。西里玛塔他的名字就是早期的时候的一个纳兰陀寺以后的名字。然后他当然就是非常有智慧，然后学习经和序这些。学习的时候呢是在拉纳那地，就是宝义上师，因为宝义有好几个，因为好多时候容易弄错，说6世纪的时候也有宝义很有名的一个，但是这个是更早的时候，说他据说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所以他有这主要的两位上师，一个是萨拉哈，一个是这个拉纳玛蒂， 所以在那边呢就是学习显密的教法。所以后来他是一个广文博学的人，所以也学习各种世间的工巧医学这些方面的知识。所以慢慢慢慢他有那些特别的那些独到的工艺和这些，所以医学上面的一些著作也有嘛，就是龙福菩萨。所以说后来说那兰陀寺的一些僧人呢，就是在一些不济之年呢，就是好像年近不好地方那样的时候，他通过一些他自己的那种工巧种种的技术，包括炼金术种种的，就是给僧众提供这种食物，这样有这样子讲法。所以说后来呢，就是因为学问，因为种种的这些功德呢，就是他变成那兰陀寺的住持。然后在他当住持的时候，那边当然已经有很多可能数千上万的这个僧人嘛，就是越来越多。所以但是因为有好多的僧人就是没有持守清净的这种的戒律，所以被他开除的人据说有数千人，是那样说的。所以有当时就是比较盛行的，也是其他的外道啊这些来辩论啊这样子，所以据说有就是500个这种外道呢，就是输在那个佛学院的辩论的这个门下啊，所以当时那兰陀寺已经就越来越厉害这样子。然后后来在听那兰陀寺来的时候，有这个两位就是龙界的这个出家人呢，就是应该是说那种龙王的因为我们以前说过那个龙，就是一种说法就是在水域当中，另外一种是一种天道的一种龙，这样讲的。所以说有一些是应该是属于修罗道吧，有一些是那种归类为畜生道吗，还是某一种。这两种说法，所以在那边就是龙王的儿子呢，就是化现以后来到那兰陀寺来学习，所以就是他们身上有特别的那种香味，檀香的味道。然后龙树菩萨呢就是问他们，他们知道了他们的这种背景嘛，然后也就是送这个檀香，他们从龙水域当中其他世界，然后做了这种龙以及杜母的这种像，这种。然后当他们回去的时候呢，就是说要求，就是希望能得到这些特别的芳香的一些特别的植物。因为我们现在看的时候，有一些印度尼西亚或者是这些地方有特别的那种水下长的那些木头啊，很名贵的，就是木头。要潜水下去以后，从下里面那个割，它长在水里面，然后它是一种很珍贵的那些有些香料或者是有些珍贵的木头，很特别的。所以类似这两个回去以后呢，就是龙王呢说应该有龙树菩萨呢引请到他们的世界去给他们讲话，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是愿意就是做很多的那种就是供给嘛。所以说之后呢，就是龙树菩萨答应以后去那边讲法。所以在那边呢，当然讲法以后呢，就是给予了很多的那种照顾种种的。之后龙树菩萨知道那边有这个般若十万颂的教本经本，所以说他呢想要也就是引起嘛。然后这是佛讲的很珍贵的这种智慧方面的经典。所以龙王呢就是当然这个时候有这些龙王是给他借的，但是说这一些是被当时佛讲了以后呢，有一些是被这个引请到这个天道，有些是到这个夜叉的世界当中，然后还有一些是在还有一些那个一部是在龙宫当中，所以 他们呢就是留下了最后的两品，然后其他的就是借给文殊菩萨，那个龙树菩萨。当然到后来的时候也把那两品也就是送过来，以后呢就是前面的是十万颂，后面的是八千颂的内容。所以龙树菩萨当然后来也就是把这些有就是给予他们了一部就是完整的这个十万颂的内容。所以基本上就是说龙树菩萨，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像呢，就是说他讲般若经的时候呢，有这个就是龙界的这个就是来保护他，就是免就是太阳的直射嘛，所以就是我们有时候看到的这个像呢基本上都是这样子。所以说这个就好像是从此以后他的名字龙门菩萨怎么样讲，龙树菩萨这个就是名字是来自于那一个那个故事，就是说龙界的众生呢就是来保护他，在讲话的时候像撑伞一样六条蛇就是撑在这个头顶上面的原因呢，就是这个之后呢他的名字就有这个龙树的这个名字，因为名字有其他的，有些是吉祥什么，就像刚才那个讲的那出家人的名字之类的。所以龙树菩萨当然会很直接的讲一些新药的一些内容，所以说在这个印度这些当中呢也有讲说龙树菩萨像那个叫什么Arjuna， 所以一个射箭的人，他射箭的时候很智嘛，一个印度的神话故事当中的一种的英雄，所以说他的法义也是这样子，就是很直接。所以当然后来就是龙树菩萨也去这个北方的一些国度呀，然后也去北周的一些世界，所以在那边呢又碰到就是一个童子吧，就后来他预言说将来会在他们的南方的这个国度当中称这个王，他的名字叫加迪卡，所以他在那边呢后来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写亲友书的时候给国王乐心王这些写的这个就是因缘呢，他们就是很小的时候长大的时候龙树菩萨就认识或者给予他一些帮助教导这样子，有这样的故事。当然后来乐心王子呢就是也因为想要当国王啊怎么样，就是就是齐秦，就是他也借他的母亲的建议下让龙树菩萨变成他圆寂与圆寂的这个因缘嘛。当然龙树菩萨也讲到说这个是可能最后的一点点细微的那种的业需要还清。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人已经很了解这些内容，所以我也不用说太多感觉。然后龙树菩萨有些人认为他们是异地菩萨，有些人说师地菩萨，有些人是说是佛，所以已经成佛。在这些上面呢像我们刚才说的有讲到在《金光明经》里面，《文殊根本序》里面，《大法故经》里面，这些里面呢就是有讲到龙树菩萨被预言到在佛的这些言教当中。然后在这个就是大法古经里面应该讲说那个就是龙树菩萨投身于净土，然后不久成佛，然后又给他有一个成佛以后的名字，将来成佛的。所以另外一个就是灯作明广释，灯作明光是这个里面也有讲到说所以就是他将证悟，所以他的得到那个就是究竟的证悟金刚池的这个果位，获得金刚池的果位， 在他的那一生当中也有这样讲的，所以这个上面呢大家可能不用太那个，意思是说当然作为大乘佛弟子，我们就是可以认为说龙树菩萨是佛，或者是你认为是师地菩萨、一地菩萨，不论怎么样投身净土，还有很多种的这些说法。对一个有信心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这些都怎么讲呢，就是以清净的这些见地来讲的话，观为佛应该是这样是最好的。当然人的分别念很多，所以很多那种学术考察或者这样那样的话，那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说法。比如说龙树菩萨乐心王用吉祥草怎么样，然后断了自己的头，因为曾经杀虫的这个因缘，这样讲的话现在的人谁相信呢？一般不相信的，可能会认为说是不是那种就是以前有国王这样子，就是说某人做了一些就是犯了这些罪啊怎么样的话，他有那种就让他自己去自杀的嘛。有些人可以也因为这个他们不信佛的话也会这样想的，但是这些是后人想的，因为龙树菩萨整体的那个功德他们不了解的。所以如果只看这些著作这样的话，他没有极高的证悟，这样子不可能有这些这么清晰的这些见地。所以在另外一些里面呢，就是也有讲到说龙树菩萨呢，因为就是修持无上瑜伽序呢，就是而成就圆满，就是究竟的圆满的这种证悟。然后在那个2005年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就是在做了一些具体的考察，那你们自己可以查吧。一个叫Joseph Welser， 他2005年的时候他就是做了一些研究，说就龙树菩萨就是当时在世的那个呢，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面来做佐证啊。应该是在克西纳瓦里，就是在那个地方，在印度现在的卡纳塔克邦那边，也是刚才说的，其实他们那些地方都很近，就是所以龙树菩萨，当然我们前一段时间做一些解释说他的就是中观理居六论，就是中论呢、慧真论呢、其实空心论、六识真理论、经验论、宝曼论，就是这个内容。有些里面呢，当然像慧真论这些里面呢，主要是说就是用这种逻辑或者是这些来证明。所以像是说以实有的那种自信有的那些方面的是就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是无自信的。如果自信有的这些观点呢，做了很充分的这种论证式的这种逻辑推理式的这种方式来推翻任何自信有的说法。因为这个在传统的一些宗教里面呢，神有这个万能的某一种，就是种种，就是他创造万物中这些观念和我的那些观念很强的，好像就是有恒常，或者是对一些人来讲就是断灭的，那这样子恒常的那些可能是有自信的这种的观点，尤其是一些学宗教或者是学哲学的上面的一些观点。所以另外就是其实空心论，当然这些都是有关于智慧方面，但是在相对里面有一些是讲说就是在相似就是世俗地的层次上面应该是怎么样去理解这种就是无有自信的现象，在相对当中的显现这些方面的内容。然后另外像那个六识真理论，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一个人就是怎么样去实际的修行，用在生活当中，就用在修行的道路 正午的道路上面。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需要了解说什么是存在和实有性的这种存在，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世俗地上的意义上的一种存在，并不是说它有自信流的那种存在。所以自信无和自信无自信这两个也有差别，有和自信有两个有差别，所以就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去讲。然后另外就是说像经言论这里面主要是辩驳这个外道的真理派他们的一些观点，当然真理派它有一整套的这种理论认知的一些方法，包括怎么样获取有效的知识呀，认知的范围怎么样去确定呢，怎么样去就是辩驳是非，以及甚至乃至于诡辩这些。所以跟现在讲的那种很多的意识一样的，就是真理上面有无知嘛，论题，然后理由、范例、推论，然后结论，就是这样子。那当然这里面就是用其他的一些方式，然后也有就是大小前提以及结论的那种三段论。然后像那个宝曼论这个里面呢也是一样，就是说当然这个是一个生活很忙的人，或者像现在的人一样做企业或者是工作这样的话，应该说就是信心呢有就是修行的这个道路上面人生当中呢所以我们应该了解说这种人的世界或者轮回的世界就是有这种现象和心绪这两个层次的一种存在的方式嘛。所以应该说如果要建立起真正的信心，对法义的了解的一个现象的了解的一个信心的话，需要就是先去听闻然后明了就思维嘛，然后进一步呢就是把所得到的这种智慧然后融入到来转变自己的烦恼和所致的障碍，就是主要是这种的怎么样去做然后最终能获得成就能获得解脱，乃至于就是圆满证悟。所以基本上就是中观理居六论的内容的一些大概的。然后当然还有像药学方面的白剂当然有些人认为说不可能龙树菩萨可能这是别人的做的吧，这样说的也有，但是龙树菩萨我们昨天说的一样是八宗的共祖，然后也是说二圣六是那个四日照世，就是龙树菩萨升天提婆他的弟子嘛，然后马明菩萨升天提婆就是辩论以后说的，但是后来变成很著名，然后鸠摩罗陀罗多不是罗氏同寿，就是他们四个人就是四日照世嘛。当然龙树菩萨被称为千论之主，所以他的论点就很多，所以我们刚才说的清游说有些大智度论十二迷门论呢广破论方便心论，所以有些像大智度论它也有一些争议吧，就是有些人认为说好像不是龙树菩萨，最后有一些也有就是日本的一些学者好像有这个证实说找到了梵文的原本就是龙树菩萨。总的来说就是有这么一些内容，然后在这个就推理分析的这中论当中的一些方法也有就是有很有特色，所以有一些可能就是说有这种叫什么呀，就是抉择当中的就是把你推理到一个抉择，然后就好像不是这个哪一个，你比如说就是你如果我们说不明白一个东西的话，像数学的话就是你需要演算嘛，就是推演的一个方式，所以逻辑学上面很多也是类似的。 所以有些推论就是思维这个就是去分析，然后比如说一个人说这种一种的分析就是破坏性的困境这种的推论的方式，就是如果下雨的话就是在家里，如果不下雨的话要出门，那就是不是居家也不是出门，或者是两个都是，或者不是下雨不是晴天，或者两个都是，有这种的一种思维方式来推的一种方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佛法里面比较有名的这种四俱破的那种的方式，四门或者是这样子的话，那比如说像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无因生，是故知无生，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就是说自生他生不共生无因生这些都没有办法，就是都不是，那这样子的话就知道说它并没有一个究竟的真实的一个存在这种分析的一个方式。然后当然还有就是说像一切时非时，夜时亦非时，非时非非时，是名诸佛法，所以这种的也是像我们所说的四门的一种的推的一个方式。然后另外比如说三难的这种的一种方式，这样子的话比如说有些人说神的这个概念，不是说神是这种全能吗？神是就是全然的这种仁爱的神，这样讲的话那怎么样推呢？就是说神，那比如说神是不是全能的，如果就是全能的话他能不能免一切的罪，如果他不能免一切的罪的话那他不是全能，如果说说是他能免但是他并不在乎的话那他不是全然的仁慈的。所以如果是他是全然全能的也是全然的仁慈的，这样子为什么就是世间就是有很多的那种罪就是受罪的人受苦的人是吧，如果说他能就是免罪也能希望能够免罪，有这个才叫仁爱嘛。所以神爱世人这样讲的话得信神得永生这样子。所以从当然有宗教学家的里面他们也会说，因为神给你机会来选择，他可以做得到但是他不做，就是给你一个选择，有这么样的讲法。但是这种的讲法呢，像我们刚才说的，因为有另外的一些分析的方式，也有以前有像这个是一种怎么讲呢，就是常听到的那种的一种方式，就是神能不能创造他自己抱不动的那种神，一般都是人化的一种神嘛，像他不是说一个神可以理解成他纯粹是一个怎么讲呢，异动中的道理本身吧。有些人说比如说业的概念和神的概念比较相似，在佛教里面如果他这样讲的话是另外一个层次的说法。那另外一个就是神创造世界的七天里面他根据自己的相貌来把人做出来，那这样讲的又是另外一个，七天那个跟就是现在的很多进化论的那些观念的认识的人考古的人那样讲的话他根本听不进去。但是像美国或者其他很多大家认为是比较科技比较发达的地方，很多人还是很相信就是神造万物的这种的说法，宗教信仰的地方的人，所以说他们会做自己的那种就是参观展览馆，就是演示一整套的那种上帝创造人类创造万物的那种的节奏和根据七天做出来的那种的，然后完全否认说达尔文进化论那些是完全不可信的那种的宣传很广，就是在宗教团体的一些领域里面所以小孩或者是老人有很多人还是相信这种 对有些人来讲就是困惑的，不是说都相信，但是对另外一些人就是因为不相信，直接后来又从宗教里面退出来的那样的人，就是信基督教那种里面。所以说比如说当然还有就是说一个信是善的人，信奉这种是善的人，在比如说这样子，然后他不小心，这个小孩子吧，比如说他不小心干了一件坏事，然后他干了这个坏事以后呢，他爸爸问他说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情，但是他想要否认，因为否认的话或许可以避免他被打的这个命运，说那个不是我做的。那这样说的话，他做了以后他说不是我做的话，那可能变成谎言，那这样子又有背因果嘛，就是在这父母是那种很恭敬的对境，所以在他面前说谎的话，那就是有罪过啊，或者是做得很严重的话，那可能就要加上谎言，那可能想要说精神来世上面都有影响。那他说什么都不说的话，好像他也不配合，就是不去就是回应嘛。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像说了怕打，不说呢就是说了就是说出来怕打，不说呢就是怕不尊重，然后不吭声的话，说谎的话怕有因果，所以它是一种就是一种这种推理的时候一种困难嘛。所以类似的就是这种方式，然后当然还有一些是你是可以说一种的方式说无穷无尽的那种的，有一些是没有说了没有太大的意义，就是说万象这些都有这些缘起嘛，就有就是生住灭这样子，比如说有出生有维持有灭的时候，那缘起本身呢就是它是不是一直这样子无穷无尽，所以从这个角度去。在另外一些上面呢还有就是就是波反性，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例子里面讲到说就是刀自己不能割自己的刀刃嘛，就是类似的，或者说黑暗不能驱散就是黑暗不能够笼罩自己，黑暗本身因为它自己就是黑的嘛，白光可以驱除黑光，或者是说白光受黑光的威胁，但是说黑光的话就是他不能说他再一次被黑光笼罩，因为再黑他也是黑。所以或者说手指不能指向他自己本身，有这种的一些例子。另外当然就是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是平常比较见的那种多的里面呢，就是冠带的道理啊，作用的道理啊，真诚的作用。这个真诚的道理啊，法尔的道理，这些上面去推理分析的一些方式。所以这个呢可能就是这些内容，因为大家在学其他的一些内容的时候都涉及到的这些内容，所以接触的可能有些人已经接触这边这方面比较多，有些人相对少所以有这些情况。那我看啊，然后这就是大概的就是说了一下，就是有些时候在其他地方不一定用一样的方式来思维逻辑来去分析推理一些东西。但是佛教里面经常也讲到说有四种特性的，或者是说四种类型的一些智慧，就是说第一种就是我们需要对某一种分析的对象要很严谨嘛，就是要做一些谨慎的这种分析，所以你需要那种所谓的卓越的那种理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这种精密分析的时候，我们不能轻易的去下这个结论，而是说就是这样或者是那样得出结论的这个，所以需要就是说亲民的这种的 能力，就是心智清明。第一个我们说的意思说本来就具有那种能思辨的那种心智。然后第二一个就是它的特点呢，就是清晰，那心智的一种的清晰。然后我们说在快速反应或者辩论种种的时候要迅捷嘛，所以它是一种可以转化各种的角度，这样去看，从头到尾，从尾到头是吧，从中间到两厢这样去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深入洞察的能力，所以或者是说我们把比较乱杂乱的信息排序的能力，这些上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四种理智。上面就是训练心智的时候，当然辩论和防守的时候也有，辩论的时候需要这种的洞察的能力来击破，然后就是回折的时候呢，那就是你需要有多方面的一些广泛的知识来去回击。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些内容。我们今天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顺序，26因缘品，这个关于因缘品这个，首先大家应该这深深的祈祷龙树菩萨，佛龙树菩萨，这样一起祈祷，这样子就可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准备一些祈祷的词，然后推论的这些道理。当然，现在这个开始地方没有太多的推论，但是如果推论的一些内容的话，希望能够完全了解。就是有些是原则性的，有些就是这些原则是关带的，然后有些是从这个它的功能作用上面去看，比如说。是从他的就是反证或者是这些旁证啊，或者是证据当中就这样去了解。所以现在第一个呢，就是无明的这个内容。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一品呢，观音愿品，这个分为三个内容，宣说缘起之理，这是第一个讲于十二缘起的道理。然后第二一个是说行与非行之间的差别，就是第三个是就是破这个十二缘起的这种次第。所以最终来讲的话，就是缘起还灭即解脱。然后如果是顺着这种的无明心识名色流，在这个圈关最终的轮回的圈里面走不出去的话，就是轮回嘛。所以从这个地方如何去破这个十二缘起之的这种的次第，所以一个东西是这样转的话呢，它是轮回的话，反向转当然它就是与轮回相反的内容，就是这个内容。众生持所缚，为后起三猜起三行，以起事行故，随心入六趣。所以这个就是说，没有证悟这种究竟事义的，一般叫有情众生嘛。这时候也就不得揭露，说这有情众生，或者是这种认为我有我的这种的。众生寒生，寒食众生无亲这样子。内心呢，因为被无明愚痴所遮覆或者遮盖遮蔽以后呢，就是因为无明，然后有业嘛，就是为后世造作这个，有些是善业，有些是恶业，就是福业、非福业，还有就是不动业，这三种的就是行为行运。然后以这三门的这种作心呢，就是作心三重业心呢，这样以后呢，就是成就了这种转生六道无趣的这个因。当然我们说的阿修罗和天道里面呢，就是归为一类。 有些就是归为就是这样，就五趣的话就是说就是人天以及其他的下三趣，主要这样叫五趣。然后六道是这些业呢成了他转身六道五趣的这个因呢，就是这个内容。所以对于说无明当然是很重要的点，就是大家就是学的时候经常去佛法里面说最终要克服无明呢，怎么样去转化无明呢，这些方面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学习智慧的最主要的就是最终要推翻的也好，或者是颠覆也好，或者是要了解它根本没有那种的，不要赋予它那个力量也好，就是轮回的力量，它就本身并没有一个无明的东西很实有的在那边，而是你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投射和一种的怎么讲呢认识，所以这个上面来的。所以我们从这里的话，我们就是稍稍的讲一下我们以前就是看这个生命轮回的这个图的时候，有那个就是轮回图嘛，我们好像以前也有轮回图，有的话可以放，大家可以放一下。所以说在这个轮回图呢，这个当然以前现在的一些说法像我们讲的一样，有些人说佛陀时代的时候没有佛像，但是这些我们是不承认的。一个方面是佛经里面，就好多的佛经里面有讲到说佛时代的时候让人画过像、塑过像、做过图这些，而且有檀香，而且好像是早期的比较早期的时候的一些书里面有的。所以后来有一些甚至传到汉地，有些去到日本，也因为根据油田往像来做的那种的造的这个像。所以一样的是我们说生命之轮，那个很多常常在寺庙门口见到的那个他说据说这个也是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就是由这个图就是以前说有一个有些里面讲的巴沙果或者是巴措，应该叫巴萨，就这个国家当中呢，就是有一个乌德亚呢，就是优天王嘛，他的名字应该现在有一个中央邦的中央王那种的，应该是这个名字。所以说他呢把一件那种满是这种宝石的这个袍子呢献给摩揭陀国，当时的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跋沙和摩揭陀国都是当时的六个国家之一嘛，就是之二嘛，就这两个的话，那就他就献给频毗娑罗王。那频毗娑罗王是佛陀的弟子嘛，我们说频毗娑罗王有时候去外出的时候经常来看这个佛陀嘛，去到这个就是王舍城，去那个叫什么灵鹫山种种的地方。所以说他想要回赠给这个优天王一个件礼物，所以佛陀就建议他说你可以有不少就是佛陀跟这个频毗娑罗王的对话之类，所以说建议他给他一个生命之轮的那种的图画。所以下方呢写的这些寄送，就是当优天王呢思索这个下面的寄送的时候，他就证悟了这样的说法。所以那个寄送好像我们以前也有写过在那里，我看大概意思是说应当发起这种出离啊，应当应出离，应当驱逐佛教，然后又像什么呢，就是像大象毁坏，就是大象那个有时候大象与草舍，就是草做的房子嘛，如是摧毁死主君，就是死亡的这个轮回嘛。大家可以看到大象过来就是推倒一些草的屋子的话，草棚茅草棚的话很简单嘛，应该说我们驱逐佛教应该也如此，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死主阎魔这个的势力推翻，就意思其实是意思说我们应该了解 那就是轮回的过患，就是修出离嘛。所以如果是一个人能够不封印，能够依法来调伏自己来修行的话，那能够断这个轮回的这个轮呢，也能成就最终就是离苦得乐的这个圆满的最终的果。所以大概我们就是可以看到，因为这样讲一下呢，稍稍推开一点，大家都对这个图很熟，看就是里面的三个动物相互摇着相互的尾巴，就这意思是贪嗔痴相互有作用。有些是猪嘴巴里面含着另外两个的尾巴，就意思说猪是无知，无知嘛，无明嘛，无明的话就是贪嗔的来源。所以后面的左边的就是三善道的这种来源，右边的黑暗黑的是那个坠落的下三道的来源，然后旁边呢就是六道。在外面就是这六道嘛，在外面就是十二缘起，我们就刚刚讲的就是第一个无明的这个部分，无明是一切烦恼的根。所以说就是这个大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无常的这个死身也好，因为我们经常说从死身当中就夺回来什么什么，或者是差一点就是面见死身，这跟死身大擦肩而过，这样就是这个意思，就死身阎摩罗就是咬紧这个生命之轮呢，就是好像你在这个无常在这个生死的当中必定会就是生的背后就是死嘛。所以说那当然这里面有解脱的，左边右边看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上方呢就是佛陀，这个里面也有细微的线，这个好像现在有些地方看不到，就是怎么样解脱的意思。上方就是明灿的这个满月和这些呢，就是通往这个解脱涅槃的道途。所以鼓励我们就是说离苦得乐，就是遵循什么呢？遵循这个法道，知道了这个图就一次性就可以开始清楚展示给我们轮回是怎么运作的。贪嗔痴是最离圈。然后因为这个无明呢贪嗔呢，然后有业心嘛，业心的话这里面有游漏的和这种游漏的善投生三善区，那恶心呢就是堕落下三区。那在这个当中来讲要怎么样转化呢，就是就从里面当然转，但是从了解这个道理的话，意思说我们经历无明心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这一个整个过程呢，就是就是轮回的这个现象，我们好像平时只感受到中间的一些片段，而没有把那个整个关联都连接起来。在我们没有学佛之前，我们不想死，但是我们的方法就是可能是买一些保险啊，吃一些药啊，或者是用一些延寿的方法呀，或者是表面的一些就是去除皱纹啊，或者是皮肤好稍稍湿润的那种的一些方式，健康的、啊。最多就是换器官啊这类的一些做法，换血液。除此之外很多人并没有，就是传说当中有这个那种长生不老的药，有些人在弄了，或者是通过科技有一些人相信人也许能够维持好几百年这些。但是这个也是有限的。那可能人真正如果大家都掌握了能够延续300年200年寿命的那种的药或者是那些技术的话，或许人满为患，最后又吃的不够，或者是因为怎么怎么样又打起来，就是人口大量的有可能消减了，因为其他的科技相互现在都有很多那种病毒上面相互甩锅嘛，这当然可能做出更厉害的那些东西的话都不知道能做出什么来，说就很危险。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缘起的这个道理最根本上面就是在讲什么呢，就是重点就是相互关待，就是这里面的一切都是相互关待依缘而起。所以在缘起的这个里面的佛陀最重要的一个教法，在这里面经常我们所说的就是彼有故此有，彼生故此生，或者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就是然后当然有这个此无即彼无，此灭即彼灭，或者是彼灭是即此灭，或者是说彼灭是即此灭，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就一个那一个这个现象存在的时候，那一个现象也随之之产生。所以说这个现象升起，所以因而那一个现象的升起，当这个现象不存在的时候，那个现象也不会生成，或者是这个现象消灭的时候，那一个现象也灭了，就是这个相互关带的这个道理嘛。所以这个是这种我们所说的缘起的这个道理。所以这看起来有些人想，这是很普遍的比较简单的一个道理，但事实上面很深奥的一个道理。这是为什么在佛法的经典当中把它视为很重要的一个学问或者是修行的这个支点呢？去了解。所以有些人可能学过这种道感经呢，那这样的话那个里面也会就是比较详细的解释这个内容。然后像无著菩萨的阿毗达摩基论呢，这里面也做十二缘起的一些解释比较广，还有像现观庄严论里面，还有俱舍论里面，这些里面都有。然后像我们这个龙树菩萨的根本慧论当中就是也有，就是在24、26品当中，现在我们学的就是26品。然后包括有怎么样在破持这他的这种自信有的这两个同时都有了在这里面。所以说我们讲到有些时候可能佛陀讲法的时候，在一些其他的论点里面或者怎么样，有些时候是从无明这样谈起的，有时候就是跟着十二因缘的这个十二缘起的这个道理的这么讲，有时候可能是从反向来推的，从这个老死然后这样慢慢谈起。然后有时候可能是从这个中间的一些地方，就是讲到缘起，然后就是向两面推的这个道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并没有直接说，就是我们说的十二缘起的时候，他没有讲很多论述，很多空性，但事实上面其实间接的，其实都是在讲这个。所以说，空性的教导奠它的基础呢，就是了解这个刚才我们讲的，此有故必有，就这种道理。所以说所有的这些依赖因缘、依赖缘因素这些存在的事物，皆无自性。所以就是事物依赖其他的因缘而存在。所以说，就是一个是因缘嘛，就是主要是说因为这个，所以那个，就是这种。所以就是那我们说要弃恶从善我们能够就是行持善法，这样的话也是需要创造这种的投身善趣的这个因呢。所以那这个主要是说我们三善道的，有很多人其实不一定想要解脱，但是还是很想要获得就是健康的人生呢，希望人间呢过一个快乐的人生呢，下一次能回来人的话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我们就是在人道当中最熟悉的还是人。很多人很可能心里面并没有那么相信有天道，或者是说怎么样，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说至少了解人的这么一个现象是曾经自己经历过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可能是想说我不想要做畜生道，旁生的这种的生命很惨，都比较无名，处于更加无名的比起人的话，那人里面也有这种就各种各样的幸运不幸运的，那当然想要更加幸运。所以总的来讲，有些人肯定会相信，就是和希望投身于这个天道，就是更加有这种安乐的地方嘛。所以但是另外也有一些人呢，会选择更深层次的一个种想到说这一切都是一种的轮回的假象，一切都是观待施舍而现前的，所以我们应该了悟空性的道理，证得真正的解脱，才是更彻底的，就是将来要成佛。所以说不论说我们的追求是投身三善趣还是说成佛这样子，所以但是这两个地方都要从缘起的道理去理解。所以说 成佛有成佛的这种因缘，成佛的这种的修学的道路，那三山道有三山道的这个就是因缘果报，所以应该怎么样去了解。总的来讲，我们应该是首先呢珍惜缘起的教法，很珍贵，所以说了解的话能够我们免苦，能够我们脱离轮回，能够使我们脱离轮回，所以当然呢就是很珍贵。但是脱离轮回的话，有些时候可能我们最眼前最亟待的问题，好像并不是说我们能够一下子就是遁入空门了，马上能够就是成就，并不是这样子。我们的那种习气很重，烦恼很粗大，所以很多邪见，信心微弱，善根就是微薄，无明呢就是深厚，这么样的一个习气的情况下，就是有这个次第的修行变成很重要。有些人可能相信说我们的生命和这些苦乐，这些当然并不相信是因果现象，而觉得是随机发生的。有些人相信这个，像我们刚才讲的，有些人就是会否认这些现象有它的一个进化或者是缘起的这种的现象，认为这些都是造物主的现象，说他的就是特别的恩赐，或者是说他的这种无穷的能力下产生的。所以说，所以有一些人并不会想到这些，只会想到现人间的这种公平不公平啊，这个法律，这个国王，这个制度，那个人权，就是从这些角度去思考问题以外，并不会太想很多缘起的道理这些。所以说，但是我们所说的缘起的道理呢，就是很重要。如果了解缘起的意义的话，那我们能够明了佛法，明了佛法的话，也能够就是逐渐成就解脱，就是离苦得乐。所以这个缘的意思说，好像就是依赖缘，就十二缘起里面的话，一个知就是说行无明，行识名色六入的话，行的话依赖前一知就是无明，那无明的话，这个就是接续前一个老死。所以它也好像就是前一个和这一个呢有关，就是关联的关系，像那个图里面一样，它是有这种连续性的这种的关联。然后就是这种，就是说，相互依赖、相互关待的这种关待的话，就是也是说，这个还会不仅它依赖靠前面的缘，但是也依靠它，因为它而存，它的这种的产生而导致下一智的这种的升起。如果这一个不存在的话，下一个也不能升起，所以它是前后前中后的那种的相互两也好，不仅仅是两，其实它是整体上面有这种关联，但是尤其是这个顺序和逆向的这个顺序，它有很主要的一种的关联性。所以说有些可能就是说这个跟三世有关系，不仅仅是我们就是这一世，当然就是有些就是说无明行为然后意识，这些都是连续的嘛，过去跟过去世，然后老生老死这些，这个在上一次我们讲的那个我们发过一个龙树菩萨的缘起论是吧，是吧，刚才那个里面呢就是有大家可能从到时候可以在有空的时候看一看这个内容。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讲到说他的苦的因是什么，就是前面的后面的一种的因缘都有讲的。所以在我们这个是我们大概好久以前大家都看过这个因缘心要论，就是这个里面有的因缘心要论里面，它第一个就讲的是说无明，这是一是这个无明，然后第八个是爱嘛，第九个是取，然后这几个是烦恼所设的，然后第二个是行，然后第十个是有， 这些是业所设的。然后其他的七个就是是名色六入畜受生老死，这些是苦所设的。所以从无名爱取三烦恼，三种烦恼就是身心和有二业，然后从这两个二业当中呢，生这个名色六是名色六入畜受生老死这七苦，所以那这个最后就是有的这个部分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三有当中继续轮转的这个内容。所以这个就是你如果花心思仔细看的话，确实是这个道理。这上面所以说这整体来讲的话，我们说各个这些里面的十二个这些种种的因缘的元素当中的相互就是巩固元气推动下逐渐的变成很强的一种就是轮回的力量。所以说轮回当中是这样，涅槃的时候像我们刚才讲的解脱的时候，它也是斩断这一种的前前后后的这种的因缘关带的这种缘起，然后甚至是就是解脱的时候也需要有这种就是反向的或者说转化的这种力量，所以修行的时候就是这一个部分。无明心识这些里面呢，就具体分析的话比较多。我们这现在第一个是十二欲期里面是无明嘛。无明的话，我们所说的这种后天和先天的两种，或者说就根本上面是具身无明，然后遍其所知的这个无明，一般我们这样讲。所以说在这个有时候人会说无明是什么时候升起来的呀，怎么怎么样。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要确切的说在哪一个之前，这样的话其实很难。然后说无明是一个这种的现在的状态，然后将来要就是前出无明，有这个。所以在佛法里面有些时候我们所说的轮回的时候无始以来无始，但是就轮回本身没有这个结束。但是个别的个人的这个旅程当中的这种无明呢也有结束，从这个角度去看。所以说因为无明的话，当然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是处于某一种愚痴无知，是一种的遮障。那另外一些就是说错误的投射，我们是一种的误解的现象的一个状态。然后那这个误解当中呢，会说我们观察到五蕴，把五蕴当作是自己实有自信的这个五蕴呢，然后就是说五种谬见，佛法里面也有讲到这种的错误的这种的见解。这种错误的见解里面呢，就是把人或者是说有时候叫萨迦耶见，也有身见。这个如果仔细想的话，的确是我们就是说认知的基础就是这个身心，我们怎么样存在于这个现象世界当中，就是依靠这个身心。那当然自然我们会把这个身心作为一切的根据地一样，一切的基础。那有些人说自己想念自己的国家或者是家乡或者是亲人，那些都是基于这个肉身和心这种的关联性而产生的。有些人因为出生在那里，出生在那个家族当中，因为小时候就是这样那样的一些故事，所以建立了一种的就是给自己很深的那种习性，包括食物或者是其他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认知的时候比较判断的时候，它是一个基础。那这个里面五蕴只为我，就是五蕴当中好像冥冥当中这个身心当中有我，这个是大部分人的感受。当然之外还有一种人想法，就是无蕴有时候是我，有时候不是我，有时候好像我是这个身体和心的主人。因为言语当中也是这样子的一个表达的方式。 所以有时候是我，有时候是我的，所以有一种矛盾重置的那种的状态。所以这个就是，但是我们就稍稍的提到一下说，这种身见，就是我和我的这种的一个基础是，它是就是其他的一些见解的基础，我们所说的。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那些错误的看法里面呢，就是常见断见这个见解也是来自于自己的那种由我的一个见解作为基础然后去判断。然后就是这两个就是边界嘛，就是然后另外一个见解就是说没有因果轮回的那种见解，所以对他来讲心善心恶都是一样的那种的看法。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就那种怎么讲呢，就是说某一些那种做的那些仪轨的那些活动也好，或者是说某些很严谨的苦心也好，和就是那些当作是最就是高尚的修行呢，最不可思议的最了不起的就是要谁比谁更能够吃苦呀，这类的。所以我们以前说嘛，提婆达多他的一些那个吃苦的精神比佛弟子还要更吃苦的，但是我们并不认为那是最好的一种的道路。所以说就是有身见边见，然后邪见然后见取见，就是说有身见边见邪见以及这些直取把他们的直取为真的这种的谬误，然后就是刚才说的那种做很多辛苦，或者是有些人一看到道理不重要，好像做一些仪轨的活动啊一些唱诵啊或者是怎么样很有仪式感的话，那就觉得还太殊胜了，但是其实不知道里面到底什么意思。所以就是就这里，所以我们所说的在这个无明的一些当中呢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无见嘛，就是五种错误的见解。那当然在一切佛法里面都当然会认为说不了解四谛，就是苦和苦因，好像受苦的时候并不去正确的了解什么是苦因，什么导致了这个痛苦，然后也就是说并不太关心就是有没有方法去解决这个苦因，那方法是什么，如果有的话，所以就是轮回是这个十二个这个轮回图啊里面的贪嗔啊善恶业啊六道啊十二那个里面已经说的什么道理呢，就是说的一个道理是说苦，这轮回是苦，当然你看外面那个就无常啊死啊这样子包着的，所以苦也有苦因嘛，所以苦因在这里呢就是给你就是我们看得到就是全部呈现出来的。所以那这样子的话有没有就是其他的呢，那当然有，就是灭和道的这个道理也在里面，所以因为是缘起，所以你应该怎么样去斩断这个苦因，然后斩断苦因的这个方法在哪里，然后这苦就自然的就是窒息了，那就超越了这个上面。所以这些上面呢，当然佛教的一些大德就是在这个世亲五住法身他们的一些主张里面呢，就是这些各个都有一些主张，但是讲这些的话估计大家就是慢慢睡着了。以前有一个讲法嘛，说什么太啰嗦的话，或者是讲到很多古代的这个那个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兴趣。以前我就听说那个霍金嘛，他不是来什么北大还是清华里面，他可能讲他自己觉得很有到重要的一些理论吧，就是里面的好多学生都睡着了据说，然后他后来这是我听说的，我是不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他觉得很失望，说 他们不生产，没有人，他们也不是没人嘛，肯定有人嘛，但是好多人都其实对他的真正的理论不太感兴趣，可能只是想看一下他。那他躺在椅子上也没什么好看的，那他可能觉得就，有些以前有一阵子，现在可能不敢了，但是有一阵子好像有些开会的照片，那当然是特别的时刻的那些照片，左左右右躺着的那个头东倒西歪的一长串的，好像就树上长的那个枣一样，左左右右倒头都歪过去倒过去那个睡着有那种，所以我不想让大家就是很就是听等于没听的话，我说也没用，就是稍稍能够，如果有一些是大家真的能够理解的，以前有一种说法就是听不懂高深的话那才好，那这个我觉得并没有特定道理，有些法师就是要高深一点，要说的含糊一点，要说的那种用词的话，很多方面的话就是很就是专业，但是其他人听起来很费劲，那这就是高深的那种。那另外一些就是说，他是给这些人想要让他们明白而说的话的话，应该是有些就是不同程就是不同习惯的人吧，有些人喜欢文言文的也可以，有些人可能不太懂文言文用白话，有些人甚至白话里面用很粗浅的这种的语言说深奥的道理，这是智慧嘛。以前给林群佩他就说，他用那种把深奥的道理用直白的语言说出来，别人以为他很笨。他说他把很简单的道理用很复杂的语句说出来的话，那些人认为他很聪明。所以这样的话，他觉得就是意思说人的那种需求是很有时候很特别嘛。那你就把复杂的东西复杂来说，简单的东西用简单的说，那可能就是这样的话就是没有进步嘛。就是需要有直白的说，可能有些人那对一些人是更好的这种的。所以就类似的。所以我们就是有时候说普特切罗怎么怎么样的说，那就是一个专用的词，一个范文嘛，其实我觉得没有太有到就是有必要用那些词。有时可能有时候大家习惯了也就理解了，但是对一些人来讲，念了好多遍普特切罗怎么样这个那样，但是最后不知道普特切罗是什么，那这样子的话有可能没有太有意义。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五蕴的话，被五蕴当中有我的那种的持有的自的执着，自心有的执着，还有就是说五蕴之取为就是我所的那种的，就是被自己好像就是五蕴的自己是五那种身心的主人那种的观念。所以我们所说的普特切罗其实就是我们说流转轮回的那个主体的，我们所说的常常说的主客当中主我那作为就是没有证悟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就是有情众生呀，我们常常会说这样子这种的。所以说，那我们刚才说世亲和无著菩萨他们当中的，就是说一些无明是一种缺乏明性，就是我们不是说智慧有需要有明性嘛，就是缺这种的明性。当然有些时候就是他不是完全没有明性，他也知道就他没有那辨别是非或者是那个取舍的上面的不够精细，有些时候也是有直取错的，就是直取邪知的，像我们刚才说的种种的见当中有很多是并没有那么有意义的，但是他觉得那个变成更高尚的更有道德的，所以用道德的那种洁癖也好，或者道德的那种就是越走向别人做不到的那个程度以后来就是彰显那种某一种特别吧。所以这类的有些是当然是这些记道德也是有它的道理的某一种道理吧，但是这个它不是一个解脱的真因嘛，但是它也许是个其他的助缘嘛，所以有这么样子那样的有些，但是如果把它逐次颠倒的话呢，就还是有问题的。所以说我们说的无明呢，并不是说什么都不明白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他还是明白的，但是明白的有时候不一定正确。 所以说以前我们说的无明是说误解现象，像说黄昏当中，就是佛教里面经常应用的一个经典，就是经典的例子，就说像一个花身子在黄昏眼光，就黄昏的这个时间掉在那边的话，误认为是蛇，这种的观念说本来就是因此而产生很多的害怕，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没有现象没有自信了，然后把它认为是有自信的，所以障蔽了我们的那种的就是智慧。五蕴并没有自信，但是我们认为有自信有实体，所以我们这样子的这种的状态叫无明。所以说无明呢，当然就是一个这个当然是世亲菩萨这种的观点里面说，无明是缺乏智慧，当然是不仅仅是缺乏智慧，有时候是跟那种颠倒的邪慧，或者是说某一种变聪也好，有些是跟智慧相反的某一种的一些直取上面很精进很努力。所以像梅巴仁波齐有讲的，就是重要的事情上面呢完全不在乎，不是那么重要的小细细小小的事情上面呢很较真，很非常认真，非常花力气，这样子。那对解脱来讲，好像就是狗面前放了一堆草叶没有感觉，但是对于轮回的因的话呢，就是很非常就是有耐心，非常认真，一天工作可能十个小时、八个小时、十二个小时、24个小时，不是24个小时不可能，就是有些更多吧，就是16个小时、12个小时都有那些地方。那这样子的话，也会很拼命的去努力，觉得还是很有这个，就信心百倍，打击再多也不怕，就类似的。有些贩毒集团的那些的话，那吃苦耐劳，那什么都能干了，杀人放火是吧？那种。就是铤而走险，替朋友坐牢，怎么样替朋友报仇，什么都能做得出来。那个劲头如果说用于学习，认真的去求解脱的话，那这个力量很大。所以说，另外大部分人我们刚才说的无明呢，就是伴随着那种身见，所以说，那根本的上面的这个就是居生无明呢，那当然只有就是在这个那得地这样以后呢，就是被遣除。那其他的一些那种对现在的现象的一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身见是其他的物件当中其他四件的这个基础嘛。所以对这个呢，就是它是在见到的时候就是能够就是根除。那修道的当中根除的就是具身的那个，其他的错误的那种后天认识的那些呢，就是可以比较相对比较容易遣除。所以无明没有办法正确的了知这个现象或者是说自己这个作为主的那种的本质和作为客的那个对境，然后是这种的意识颠倒的有些理解无蕴，把它直取为一个就是有主体的那种的，有对于身体认为这个是是有的，或者说自己的那种一切的真实的基础就在于这个身心了，就主要是这样。从这个角度，这是一个泛泛的一个概念嘛，没有太明确的那种推理分析在里面。所以像无著菩萨他们当然有这个同一身见是一种漏慧啊，但是就是说就是说对于你能够直取某一些像身见啊，或者执着一些现象啊，这些分析的能力啊，我们还是在相对的世俗当中还是会有一些分析的能力嘛。但是在这个世亲菩萨的观点里面，这也是一种的智慧，但是这个是一种怎么讲呢，俗世的那种游漏的那种的一个智慧嘛。但是像在另外一些里面呢，认为说这种的智慧本身是不是智慧跟解脱有关系，所以它是不善的。如果是它 更导致更加无明的这种的理解的能力，这些的并不属于那种慧心的那种智慧的就是跟智慧和善或者善跟智慧有关联的这种的理解，有的有些像我们先说的那什么是善恶的话，一方面是可以从暂时的这个角度讲，另一方面是从究竟解脱的角度来讲，是我们就更加趋近于善，更趋近于解脱，就是智慧，其实正道，其实善心。如果我们就是说看起来是一些善，但是很深深的束缚于轮回的那一种的话，那可能就比更加不是那么圆满了。所以在法称论释里面，他们里面有一些讲法，就是身见和无明的这些两个是它有比较相同的那些特点，这么样的一个讲。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像刚才说的，不用说太多这些。就无明的话，只是直取主我这个心，然后进一步就是对这种克法的这种自信有这些方面的一种执着，这两个对于主客二元的方面的一种执着呢，形成了轮回的根，然后一系列的烦恼种种的痛苦都是在后面。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内容。然后在纵观这些因尘派这些里面，就说身见无明把他们的这个对境之为自信有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身见也是一种无明的，当然就是对这种的观点有的。所以说因为我们刚才说的无明有了以后，有了以后就是紧接着就是就具生我知，然后在那边延续出这个心第二知的心，这些相互关联嘛。所以呢善业就是业和业果有关的这方面的无明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意思说比较无明的这个心呢更广泛更为就是广泛普遍，就这样子的话且包含了就是业和业果相关的无明，这时候这些就是通过十二缘起的这个无明心识名色名无触受爱取生老死这样的一个关联性来整体的理解，说因为无明导致这一整个循环的这种运作和发生嘛。所以所以那当然就是说对于人和法自信无，因为自信有的这种的错误投射而产生了这一切，那对于这个当中的一种分析，所以从不论是从身见的这种直取我和我所的这个自信有，或者是因为无明而执法和这种人法的这种自信有，这两个角度去怎么讲呢，破除也好，观察这个很重要，但现在暂时没有谈到这个太多破除的内容，我们是说先讲到这个无明的本身。哦，我看已经时间是不是已经过了，不好意思。那无明的这个呢还可能还是要讲到一些，那我们这样就今天稍稍长一点点再讲一点点。15分钟吧，就是大家15分钟，今天是增加了一点15分钟，然后下一次就一个小时半进来。就那现在我们所说的说我们这样想，就是说自信有的这种的执着呢，就是有时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有，就是我们就是对喜爱的事物产生了一个贪心呢，这个我要，这个东西我也想买，这个东西是你最想期待的礼物，或者是某一种的你要下一次准备买计划当中的事情，是或者是我想觉得这个很好怎么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说 这些元素，我们刚才讲的那种执着自信，有的时候我们并不会分析这个东西有没有自信，而是觉得这个东西好吃好用或者是好穿这样子的一种观念。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东西就是买了没订上，或者是订了以后送得很晚那样的话啊，或者是什么怎么样，就是订了以后那个没有想象的那个好，这样的话就会产生不满意啊，就是甚至有点那个诚心了。所以说可能有人干扰到你买东西，或者是别人批评了你买的那个东西，这样子的话但心里面就是有那种就是对一个自我的和东西之间的关系就变成比较复杂了，这个现象就很多了。人和食物，人和某一种艺术文化，某一个财，某一种的人，就是对外在的某一种的现象当中，身心当中的某一种现象呢，就是会引来这种的人的生气纷争，制造很多甚至就是制造这种的业的这个投射和果报这些现前。所以说这些是一种，如果是追随贪嗔的一种的自信执着持有的那种，对于他们并不加观察而产生那种的情绪性的这种烦恼，然后认知上面的那种的就是盲，就是并没有去洞察他的那种的心，然后买不到就算了，放下那种的怎么讲呢，从并不是一般的那种的放下，而是说就根本上面从讲我在正在积累什么样的业烦恼，通过买这个东西消费这个东西行为。所以可以去这样去观察，如果说做善事的话一样，有什么样的是发心是有漏的，还是我们是有什么原因使我们深陷于轮回，深陷于这种的情绪当中。所以审视这个，所以这时候我的这种心态就是鼓噪起来的这个身心，然后和身心之外的东西这些关键的现象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是假立还是就是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呢就是四部综艺这些里面都有讲很多这方面的一些点。所以轮回之根当然是无明，要去除无明的话呢最终能够证得正觉。所以修人无我法无我，人我执法无我执，能够用人无我和法无我来对峙。所以唯识宗里面也我们上一次讲的一样，也是一样，就是说主客是不同性质的那种的观念呢，就是分离的那种的心态。如果知道说粗贫的这种的空性，或者是说主客的自信，就他们都有共同的属性，这种的观念，所以通过这种的训练，然后自虚派也有就是类似的，就是说诸法之取的话，就是没有究竟的实有的这种的存在，名言上面的某一些存在上面的一些差别，所以说，所以我们可能进一步的话，引用这个中论里面有的，就是龙树菩萨所说的，就是何时有我之，何时有运之，而时有我之，这个尊者经常用的。然后有时，你讲什么？何时有我执？何时有运执？而是有我执。有我执有业是吧？然后有业生，有业而生有，而有业而有生，对，就是这个。五蕴被执取为自信有的时候，就会有我执嘛，就是刚才讲的那种对现象、对人这些什么，然后。当我被执取为自信有的时候呢，就有业心，就是开始很认真的开始造真心情、真感情、真的那种的业，然后因此呢，就是可以就是出生这一切的这种状态。然后呢，我们就剩下的几分钟里面，就是说一下这个，就是无明的如何怎么样去造的业，就是它是那么样的，就是这些在一些。就是论点呢，这些里面都讲的，一个是，我们就是做一件事情之前呢，就是有计划嘛，就是有 就是在我们做事采取某一个事情去发展某一个做一个事情的时候的前面的一种规划，一种的计划。所以早在这个事情执行之前呢，我们有一个蓝图也好，或者是某一种的心态，说我要做什么那种愿望心态。另外一个是当这个事情正在做的时候的心态，过程当中的这个心态，行动当中的心态，这两个有差别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就是说如果认为自信有这些事物，自信有这个概念是我们产生就是整体的就是前期的规划当中的，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东西我想买的话，我并不会就是首先能够关照到他的自信，而是说只为自信有的那种的无名，而是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以外，我可能不会想，就是会想到这个东西的相关的很多参数，但是我可能不会想到说这个东西是无常的，这个东西是无有自信的，那个角度去想任何问题。好像这个时候对我的买卖的行为没有什么关系一样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所说的有漏的这个就是计划的这个起因啊，动机啊，就是这个动机在前面。然后这个就是他这个行为在没有这样去关照的时候，他就会导致就是投身轮回的业性的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因等起和刹那等起，就是这个在一些论点里面有这样的这种意思，说就刚才讲的过程当中的动机的这种发起的动机，动机的状态和在事先规划当中的动机，这两个上面而言的。所以说那我们当这个生起贪嗔的各种骄慢嫉妒很多其他的吧，细微的或者粗大的各种情绪，善的或者有些时候不善的，这样子有些善的时候那个动机可能就随时在变，然后就是不善的时候那个就是本来发了一个好心，但是最后还是做的时候还是在一个不好的心态下工作的，这做事的。那有些时候可能就是刚开始是比较不善的，但是做的时候呢又会反思呀，做动真有这个忏悔啊，有悲心啊，有这种的一些有漏的善啊，这些方面。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如果我们说我们就是在这个比如说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好的愿望，说要这怎么样，但是这个也是没有观察自信的一个当中的一个好的愿望。那买这个东西，或者我们用这个买东西的例子，这样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有计划，有这个自己的一些怎么讲盘算，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遇到一些委员的话，可能要需要就是怎么讲的编个谎话呀，或者是做一些不当的这种的行为。然后如果这个心态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就愤怒，像我们刚才讲的就这种的就是这是一种嘛。然后所以有些时候是就是善的，像刚才那个例子是不善的话，那我们举一个就是善的例子，就是说你去一个寺庙啊怎么样的，开始的时候可能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发了一个愿，说我以前可能就是种种的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呢、过去，所以我就要去那个许愿池啊，还愿台啊，或者是某一些圣像面前呢、就是做一些种点灯啊，怀着一种慈悲心愧疚心，然后我想就是改变某一些那种为那种补救某些做一些事情呢，就改变某些事情，将来不做某些事情，这样的那种的，就是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因的上面，就是或者说起初规划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的一种的因等就是等起的这种的心吧。就是意思说计划的动机吧，计划动机上面而做的这种改善。所以善不善无忌的这些念头在这个计划的这个动机里面可能有的。 然后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呢，那当然也会有就是善和不善的这些心态，此起彼伏这样子，在一个人的一些行为当中。所以说那这个到底怎么样决定呢？就是说一个人到底是开始的这个发心，我们早上起来，一早上起来说我们要一天要就是伴随着一种佛弟子的发菩提心啊，然后晚上要忏悔啊，回向啊，怎么样。但是早上的时候发愿的时候，那就是我一整天呢，来至于就是生生世世一直成佛为止，我们就这样发愿嘛。但是说一个人说我就是发一整天嘛，就是我今天要降服我的心，不会被五毒啊三毒这些来颠覆我的心，不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走。那我一天不论做什么事，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发这种菩提心啊，慈悲心，利他的心，修恩人，这样想的。那这个就是，但是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哎，刚才那个就忘了，就或者是就过了一会儿，就又因为事情发生的比较激烈啊，怎么样？那我们说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好像就是有生气了、烦恼了，这样子。那这两个算什么呢？其实就是算哪一个为重要？那是不是说早上发了愿就不用发了？因为中间可能会变化很多的心态。那个也不是，就是说你发了愿的话，可能就是中间的发生的这些强度会减轻，或者次数会减少的，因为你早上发心的原因。但是说一直要，不仅是说我早上念了一个功课就结束了，就是好像完成任务了，就我的修行就是一天就是供个就是八供佛堂，然后念一个早课，那有可能也许是不一定是那么有心的，也许是有口无心的那种念诵。那这样子的话，那即使你有口有心的念，这样的时候还是要，这个是有必要的意思，说也不能放下这些。但是同时呢，就是要想到说，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我坐下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我们说的刹那的这种心态的动机反而更重要，因为那个虽然有一个大前提，但是这个具体的每一刻的就是时候呢，我应该好好的去反省。即便是好像社会有这种那样的新闻呢，有些事有很多人引起他们的烦恼，然后你替他们着急上火啊，怎么样的时候，还是要反省自己的心。所以这样子，但是当然到了这个政务的这些状态的时候，他就这个计划时候的动机和执行时候的动机，这两个是相同的，就是没有那种的差距，没有那种的烦恼，没有这两个就是不平衡的那些状况而产生的这种过患过失。所以我们说发愿就是发悲心啊，就是脱离轮回啊，就是发这种出离心啊，菩提心啊，或者是某种的见解当中尽量维持呀、公正的智慧，这些都有意义。对三宝的信心，这些时候那这些也会因为这些发心呢，就是会带动你的其他的一些，就是其他时日当中的修行。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到这里，今天刚好时间也到了。所以当然我们今天尽量可以做的话，就是时常观察自己的念头，然后就是起初的计划当中的念头和那个过程当中的念头，这些方面就是自己要看这些动机吧。然后也要看自己有没有那种的五种错谬的那些见解上面的一些状况，一天当中的心理状态到底是处在善业不善业和无记的状态，哪一种状态。所以正在制造乐因得到这种还是苦因，这些创造的这些关联性的一些思维啊，主要今天我们就只讲了一个点，就是无明这个部分做一些分析。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就第一行嘛，就这个众生痴所缚，为后起三业，三行，以起事故事行故，随行入六趣，就是这里面的前第一个终身痴的这个痴所缚，这个此缚无疑的一切之摧缚，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